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，指点江山，坎坎坎，平是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我给大家伙读那么一篇我写的日志的节选。要说这篇日志呢，也是对这个最好的我们谈的感受。要说今天呢，所谈的感受是23集。这一集啊，他们长大了，工作了，但是感情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所以呢，我还是要谈谈感受。耿耿啊，不愧叫耿耿，两次辞职，辞的都是很有霸气，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些惋惜。他在剧情里干上了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既赚钱又爱好，这一点非常好。可是生活当中大多数却是做不到的，或者不能完全做到，因为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。但是如果有条件，我倒是支持试一试的。我的价值观比较多元，既追求实际，又渴望实现自我，所以呢，外部条件很重要，实现自我不能盲目。另外呀，剧情主题不在职场，我不想多说。我曾经说过，职场越成功，往往民族劣根性就越深，因为啊，勾心斗角，相互利用，排除异己，这些做好了才能往上走。职场就是这样，谁也否认不了。说回感情，我觉得呢，既然耿耿不喜欢陆心河，就应该离开他。我觉得他对陆心河不公平，既然不爱，就要让他断掉这个念头。不是说呀，不做恋人就不能做朋友，但是这样的关系会让陆星河更加的痛苦，也许暂时的远离他，他才会逐渐的幸福起来。略略的说一句，那一个跟华仔呀英文同名的人，滚蛋吧，见过不会说话的，没见过这样不会说话的。我觉得呀，陆星河有些过了，爱是自私的，生活当中也有如此的，为了对方的这个幸福而放弃，但是没有为了对方的爱而帮着找的。无私的爱看上去伟大，实则是没有必要的。虽然他说其目的是想让耿耿死心，但是我还是这么觉得。简单与周末，哎，成了，破折号，省略不说了。还想呢，说个事，张平留着学生的照片，尤其是第一届的，放在了办公桌上。我把跟学生的第一次合影放在了自己的电脑桌上，曾经也在这个办公桌上放过，想起来就看看，心里是特别享受，但也勾起了思念呢。要说刚才所说的这些和本文故事没有任何关系，说书人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我的感受啊。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宋江吴用几个人商议如何对付那几个不祥的蛮将。要说吴用就说，哈哈哈哈，蛮人凶悍好战啊，却是特别惧怕他们的上峰，又自忠顺服从，所谓不是二主，现如今齐国无主大乱呢，如果在他们的国家里边找着那么一个血统真正元王族做国王的话，便可镇压收拾局面，蛮人齐心自服，与我梁山所得的这个仇怨不解而解呀。哈哈哈哈，要说宋江朱虎这么一听可都明白了。要说大伙都说军师好计，要说这个计啊，只在那龙丹心的身上。吴用一听，哈哈哈，正是。要说龙丹心与董平兄弟情深意重啊，却是一国公主的身份。现如今那大王古血只剩下他一个人，要说我们呢，现在只能扶立他为国中的女王，正是名正言顺，谁敢不服？要说日后他与董平兄弟 诞下孩儿，便是我梁山的外甥，要说关系，那就更自亲厚，便可为我国将来的国家屏障。受封职贡，聘娶公主，都是顺理成章之事，可使西将有磐石之安，再不费兵马阵呀。要说林冲、花荣都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想不到啊，董平兄弟这般好运气啊，凭空得了这么一国的富贵。宋江一听也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军事之计，萧何、张良不及呀、啊。只是农担心手下没有多少军马，这恐怕他国力不服。要说吴用一听可就乐了，哈哈。要说现如今我军中得这六七万的蛮军，一来他们现在啊正在狐疑着、惶恐着，恐日后啊，哎，多有反叛；二来呢，一族不好管理指挥，又怕伤了军纪；三来多曾杀戮汉人，与我军马互相仇恨，将来必生事相斗啊！为此三事，我不想留他们。如果都坑杀了，又伤兄长仁义之名，上招天怒，所以啊，算来竟是一个红太圆啊，哈哈，看着不中用啊。所以呢，要借此机会，除留一部精锐随我军征战以外，其余的大半军马都可交给农丹西统领，整顿以后叫其心腹分掌军权，就可归去西蛮国了。要说这些蛮人，一来喜得皇国得命，二来得我军恩礼相待，必会心悦诚服，拥戴农丹心为国中女主，如此形势自定，必能戾气化尽，两族血仇自解，不费我军一兵一卒，西将自安啊。要说宋江一听，好，想当初诸葛武侯七擒七纵孟获，安蛮之计何以胜此啊。所谓立国自有谋，何必再杀伤啊，哈哈。要说军师，你的高明已经到此了，但不知董平兄弟如何呀？终不成让他们两个生生的分离，何况他伤势未愈呀、啊。吴用一听，哈哈哈，那就可我军中选这么三千精兵，两个头领随董平兄弟去西蛮国，一来为农丹心心腹护卫，二来可就在他国中通婚安家，繁衍得根深叶茂，为我势力做以支持，三来免他两个做以分离呀。那么说到这儿啊，说着还得带上两句，虽然他们两个呀是真相互的喜欢的，但是呢，你拿人家两个婚姻大事做一摆布，做以呢相互之间利益的这种分测，好像有点那么不得劲儿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本来人家两个就相互喜欢，借此让两国人民安好，又有何不可呢？那么闲言少叙，再看这个宋江非常高兴，这位就说了，那么让哪两个兄弟去？吴用一听，哈哈，要我说得需要一文一武进行辅佐，这才能够好啊。要说武的，我想差遣杨言兄弟，听说他呀多习蛮方之事，而且呢又是非常好的马步功夫。要说文的呢， 本来应该是蒋敬兄弟最好，只是呢他分身乏术啊，要是我有意请左谋先生担当啊，不知兄长与左谋先生意下如何？宋江一听可就乐了，哈哈哈哈，要说左谋先生足智多谋啊，正是一国的良辅，要说日后啊一国相位，哈哈，只顾可取，不知左谋先生可欲一行？左谋一听把脑袋低下了，想了那么一会儿啊，左谋一身都是宋都头领所赐，今日有所差遣，岂敢不近身一报，报答都头领啊，自当尽心辅佐公主殿下与董平将军，使都头领无西顾之忧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呀，在西方那边你没有什么忧愁了，这边你该干嘛干嘛。要说宋江非常高兴，把杨言传来了，把这个事跟他一说，杨言这么一听想了那么一会儿，哎，也非常高兴的拜谢宋江。宋江就叫人把这个浓丹心给请来，哎，要说一面呢，与吴用就说，现如今呢，这蛮军30万全军覆灭，天门城也让我们掌管着呢，要说我军威震西江，36州皆有震动，要说我有一个想法，想趁势传了檄文，就布告36州，叫其望风归顺，军师啊，你便可写这檄文。吴用一听，哈哈，兄长啊，此意最好，要是小弟呢，我早就在天门城里边有所思量，有那么一篇檄文也是副稿在我肚中，要说今天晚上得便的话，我就把它写出来，明日请兄长过目，可以随时抄写数百分，飞传36州。要说宋江一听是非常高兴啊，哎，这个时候赵德胜、丁朝兴这两个人把苗人俊押入大帐了，嗯，宋江这么一看是既高兴又愤怒。高兴的是什么？把他给捉住了。愤怒是什么？这个人混蛋呢，要说宋江指着鼻子骂呀，你这个不忠不义的贼呀， 啊要说你运势不好的时候你投靠了我了，嗯，我是怎样对待你的，你不思报答，反倒是背叛投敌呀，恩将仇报，伤害我兄弟头领啊，你罪恶滔天，只该万死你。要说呢，苗人俊让这李逵呀，在战场上卸掉一条腿，要说咱们现在有的人啊，大吹大擂，我他妈卸你一条腿，那他都吹牛。人家李逵那真是真的，弄得几番死去活来。再看这位一听宋江这么骂他，只好说了，小人我知罪了，我知罪了，我现在只求一死。宋江就说，像你这等不忠不仁不义的人，怎么能给你一个好死呢？那样的话就是便宜了你。再看宋江呢，就把这个花荣给传来了，这厮啊暗算于你，贤弟啊，你可就自行处置于他，报那日之仇。要说花荣非常高兴啊，也就称谢了。打眼一看苗人俊，这正是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。要说这花荣冷笑，就让自己的亲军将这苗人俊给拖出去了，把他绑在呀百尺高杆之上。全营众头领都出来观看， 要说花荣啊，哎，就叫营中能射箭的这个人，大概有100多人，百步开外站好了，轮着翻射的，啊啪啪啪啪啪啪。但是下令了，不允许啊射他要命之处。哎，前后三轮，再看这苗人俊呢，身上数百箭了都。要说遍体跟刺猬差不多少，但是呢还没死呢，正在呻吟着呢。要说花荣就让小卒看明白了，没死。花荣现在呢立于300步开外，嘎吱吱吱吱吱，拉开了那张苗金雀花弓，搭上了狼牙造子箭，大喝了一声，啪，箭气如流星，嗯啊，就这么一下子端端正正啊被穿到这位的心里边了，了却了残生。要是宋江与这个满营的头领都非常高兴，嗯，宋江就让人呢做了筵席，给这个花荣庆贺复仇之事。要说众头领都给花荣把酒银婚，然后这宋江就将人呢把这个苗人俊的尸首解下来，抛在荒野，任凭豺狼野狗吃他呀。要说有诗赞之曰，自古深仇堪一报，况是背主反是兄，今日花荣飞神箭，岂容叛将逃残生。要说说到这儿呢，有人就说了，这花荣这也太狠了，一箭了解他也就完了呗，何苦要射他满身，太残忍了吧。要说这个呢，有点腐儒的思想，说说不这么认为。要说孔子就说过，以直相报，以直报怨，我凭什么以德报怨呢？你是个混蛋，你伤害我的人，你恩将仇报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说变你就变，那么呢这就叫什么呢？以直报怨。所以说说认为啊，像这种报仇没有问题，但问题在哪儿呢？这里边有语境，他如果是在现代社会，那用法治来解决，不能报这私仇，寻私仇那是墨家和兵家要干的事儿。按理说法家呀包括儒家都不赞成这种做法，而是什么呢？复仇有复仇的方式，分怎么去对待。复仇没有错，关键是复仇的方式。你要在现在，甭管这个人跟你有什么仇，你给他杀了，你也是死罪。当然了，那个正当防卫除外，那么闲言少叙吧。那么这个事呢，先放到一边。咱们且说呀，此番梁山呢，与这个蛮军最后决死血战呢，梁山老弱辎重和这个丰州城里的百姓，在数日以前呢，趁着这个夜，从丰州城东门出了城，一到百里之外的青林谷去。要说杨林、石府、王丁六、袁洪祖这四个人呢，督处管领着。董平、焦挺伤势未愈，所以呢，都卧在云车当中，有这个梁山军马阵的护卫着。一是照管着。要说这农丹心呢，带领着数百个蛮人心腹跟随着董平，要说每天呢郁郁悲伤啊，虽然是陪伴着董平，只是不说话呀。要说董平也知道他的心思，要不怎么说搞对象呢？咱们现在有的朋友搞对象，对象咋想的不知道，什么事都拧着来，那不叫搞对象， 你那是个笨蛋。连董平聪明他就懂得，所以董平他知道农担心为什么事担忧，为什么事而难受。哎呀，百般的讨好啊，想给他逗笑了。但是农担心还是和以前一样啊，要说这两个人天天你瞅我我瞅你是好不尴尬。没几天这消息可就传来了，说老蛮王病死了，农天山接了王位，将这个军马与梁山军马死堆，将军马与梁山军马对敌了。要说农天山兵败身死，蛮军全军覆灭。要说农担心一听这个哭的是死去活来，哎呀，父兄啊父兄啊。要说呢，身边的蛮人也都放声大哭，董平这个时候什么话都没有了。要说又过了一会儿，看他们哭得差不离了，赶紧呢用好话来劝你。但是农担心这个心里边，哎呀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，痛哭不语。要说呀，这董平就感觉到自己没趣，也就不劝了。过了几天，这戴宗赶过来了，戴宗就说呀，要说公明兄长啊，与和军师有要紧的事情，专请公主殿下和董平兄弟过来商议啊。董平非常高兴，马上呢就把这个事儿和农担心说了。要说农担心呢都傻了都，这个时候已经换了丧服，任凭啊由这董平戴宗带着他一起就回到了丰州城外梁山的大营里来。要是这么一看呢，营外火光冲天，这蛮人就将这个柴堆焚烧自家战死的军马尸体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搁这烧。要说旁边呢，梁山军马在那督促着。要说那火堆何止数千，农担心一看呢又是苦。董平戴宗好不容易给他劝到营里边。咱们说这宋江吴庸一听这位来了很高兴，赶紧迎接出来，一看农担心泪流满面，赶紧的用好言语进行安慰。农担心一看呢，我父王的兄长的灵柩在那里，我要先去拜看拜看。要说吴用早就准备好了，就带领他去看农天山那边的大帐啊。要说这个农担心这么一看，悠悠晃晃都是长明灯盏，簇簇垂垂尽力长帆王闯，雪漫漫纸钱乱滚，白团团桑林长挂，内有99个全真解冤喜业，外有108高僧超度亡魂，礼送生礼香烟了，拜千里众冥魂安呐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宋江和吴用商量好了要收这个众蛮人和农担心的心，所以呢就将这两代蛮王的灵收拾得非常整齐。要说那两个蛮王的这个棺木都是外棺内椁，板木啊帮底都是8寸厚，要说里边都是水银装殓的，那都是呢王者的礼仪。而且呢又叫这个樊瑞为首，带领着99个全真道士，打这个49日血冤喜月，外请到延州城里边佑国寺的智通长老等108个高僧跟人念经大悲咒。 要说超度丰州城大战前后王化诸魂，以免亡者之罪呀。要说宋江吴用虽然是有很多事要忙碌，但是呢也过来每一天焚香祭祀。要说今天农丹心来的正好，很多事情都办好了。农丹心一看呢，父兄的灵柩，父兄啊父兄啊，哭昏过去了。要说急犯死而复苏，宋江这些人急犯的举哀吊死完事儿。要说哎呀，可就要劝着农丹心。农丹心一看父兄的祭礼非常的厚，要说心中也是非常的感激，叩谢宋江吴用。要说宋江吴用赶紧的谦谢，什么叫谦谢？就是谦虚的谢谢你。要说这个时候这天呢可就晚了，告辞而出。咱们说农丹心与这一众的蛮人呢，就在帐外帐内为这个蛮王守灵举哀，要说十分的哀痛啊。这事先不提，简单来说呀，过了三天，宋江吴用差派人呢请农丹心，欲将他呀立为西蛮女国王的这个事情说了一遍。农丹心一听掉下了眼泪呀，
丹心行左做了错事，只为一个情字上不得已呀，所以叫一个国家的人痛骂我呀，嫌恶我，现如今只想得那么一个清静的地方度了余生足矣，怎有面目再为一国之主啊，此事之行不得呀。
要说宋江就说，公主啊，你人品善良，文武双全，何况是现如今西芒国无主，除了公主以外呀，再无个先王的嫡亲血脉可以承袭王位呀。若是公主你不肯的话，一来那个国里边无主必然相互残杀争夺，百姓老弱涂炭，这是一呀。要说二，此地六七万降军，如果没有个人出头管束的话，也不得生回故乡啊。难道要其再横死异乡不成？公主岂可忍心做事啊。三来，公主不得承袭王位的话，父兄灵柩难得回国安葬，公主如果担心人心不曾感服顺悦的话，可见过西芒国诸位文官武将。宋江说完这句话，就让人传那数十个西芒国为首的归降的文武大臣进来。要说几天前这宋江吴用就把这些文武呢给叫过来了，把这个事告诉他们了，说明白了。要说呢就把这个想立农丹心为女王的事情说了一遍。那些蛮邦文武虽然投降，但是呢在来大仗的这个路上啊，那个心中还是惶恐狐疑。突然之间一听这个事儿，他就都高兴了，都愿意啊拥戴农丹心为一国的女王。要把这个事儿和那投降的六七万蛮人都说了。要说满营上下这些蛮人无不欢呼。到了后文书，众人力劝农丹心，不知道啊他是否可以回心转意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呢，剩那么点时间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。要说今天介绍这位叫母夜叉孙二娘。这孙二娘啊 是菜园的张青的妻子，有一外号叫母叶城。这位呢，在孟州道十字坡与张青是开酒店卖人肉。要说咱们都知道，这武松被发配到孟州，哎，路过十字坡，险些呀被孙二娘给下了毒手了。要说武松假装喝醉了酒，就把孙二娘给活捉了。张青赶到此地，赶紧求饶。武松这才和张青、孙二娘夫妇认识了。要说武松后来，二龙山头领率领着孙二娘夫妇一起是归了梁山。来到梁山以后啊，就担任梁山驻西山酒店迎宾使兼消息头领，哎，送来迎往打探消息，是梁山第103条好汉。要说呢，跟随着宋江征讨方腊的时候，孙二娘呢被杜威飞刀给打中阵亡了，死后被追封为荆德郡君，是梁山水泊当中的仅有的3名女将之一。咱们下文书再见。